以圣经为根本，以真理做依归，
认识所信，持守所信，活出所信，传讲所信，
这是每个基督徒生活与侍奉的基础。
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义，周广亮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感谢主，一连三十堂课的基督教教义来到第十四课了，天使论的第二讲，我们讲堕落的天使、魔鬼撒旦，还有许许多多的巫鬼邪灵。希望这三十分钟，神帮助我们听众朋友、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能够好好认识圣经的真理。一般我们讲魔鬼撒旦的时候呢，有两个极端一定要彼此提醒。第一个极端就是认为一切的邪恶痛苦背后都是魔鬼撒旦的工作，这是错误的，因为不是一切的邪恶跟痛苦都来自魔鬼撒旦，我们一定要从圣经全面的真理去看。第二个极端呢，就是认为一切的邪恶和痛苦的背后呢，都是人自己造成的，都是人的无知造成的，并不存在魔鬼撒旦的工作。所以这两个极端我们要小心，都是不健康的想法，什么都是魔鬼撒旦跟什么都不是魔鬼撒旦，讲到邪恶、罪恶跟痛苦、眼泪这些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有健康的认识。好，我们来看圣经里面讲魔鬼撒旦的情况。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有七卷书见证到撒旦的真实，创世纪、历代至上、约伯记、诗篇、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还有撒加利亚书。创世纪第三章讲到人类被诱惑，就是始祖亚当夏娃，创世纪第三章的诱惑呢，没有讲魔鬼撒旦，讲到蛇，狡猾的蛇。所以呢，从这第一次的记载，我们就看到魔鬼撒旦的可怕，它的影响力是躲在背后的。在约伯记就比较清楚，约伯记第一章跟第二章讲到撒旦的情况，而约伯记那里讲的痛苦的起因是撒旦。可是我们看圣经是看全面，不能够以一个约伯记的第一章跟第二章就下一个错误的结论，说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意外的灾难跟疾病都是从魔鬼撒旦来的。我们要记着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它不是全部的情况。好了，这是旧约的认识。新约呢，我们发现新约圣经27卷书的每一位作者，不是每一卷书，而是每一位作者，新约圣经的作者，都肯定魔鬼撒旦的真实。有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头四本书啊，四福音书里面提到撒旦的经文呢，有29段，其中呢25段呢是主耶稣讲论的。好了，这是魔鬼撒旦的经文，尤其是新约圣经，让我们肯定魔鬼撒旦的真实。当然我们看不到他，我们看不到他，因为他是灵体。我们讲13课跟14课都是讲天使论，讲灵体，神所创造的灵体。我们敬拜是敬拜创造主，宇宙万物的主宰。可惜今天在西方国家，有些堕落、黑暗甚至犯法的小团体呢，他们甚至有撒旦教，敬拜魔鬼。我们希望这一课给我们做一个圣经真理基督教教义对于天使论一个健康的认识。现在呢，我们看完圣经的记载，就来看撒旦的本质。我会分这堂课呢，分撒旦的本质、撒旦的名称，还有巫鬼邪灵、巫鬼的工作，以及第六，魔鬼 与巫鬼邪灵的结局来跟你分享。其实呢，我讲义里面还有一个附录，就是被鬼附的复杂性，还有分辨不要堕入魔鬼撒旦的网罗。从保罗书信里面看，不要堕落魔鬼撒旦的网罗这些方面。但是这个附录方面呢，只在讲义里面，平时我在电台讲到也讲过了，这个时间有限，我们有25分钟的时间呢，我们看接下来的这五方面。现在的第二大点呢，就是撒旦的本质，这里面有四个小点。第一，撒旦与天使一样有位格，位格讲到的是独立的知情意，知识、感情、意志。感情的意思是情绪的意思。魔鬼撒旦有知识、有情绪、有意志。比方说在哥林多后书2章11节那里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换句话讲呢，魔鬼撒旦有诡计，他会想事情，他会欺骗你。还可以参考哥林多后书11章3节。魔鬼撒旦有愤怒，他会发怒，他会威吓我们，有这个愤怒的情绪。在启示录12章17节那里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那这个龙很清楚，启示录12章我们知道是魔鬼撒旦。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在解经的时候，不要看到所有有龙这个字呢，就说是魔鬼撒旦。因为启示录12章这里讲龙，讲这个魔鬼撒旦的这个呢，它是魔鬼撒旦。但是其他有恐龙啊，有什么龙，什么什么那个就不是启示录12章讲的魔鬼撒旦。这个我们在解经上要有一个上下文的一个分辨。这是启示录12章17节。魔鬼撒旦有情绪，跟天使一样啊，有知情意嘛。那意志呢，提到意志的经文呢，提摩太后书2章26节。2章26节。你也可以参考以赛亚书14章12节以下的经文。提摩太后书2章26节说，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意思是魔鬼会任意掳去一些人，有他的这个意志。第四方面，魔鬼撒旦是受造物。那你参考以西结书28章11节到19节，一般推测以西结书28章11节到19节讲的是魔鬼撒旦，指明他是受造物，因此他不是无所不能，不是无所不知，也不是无所不在的。第四方面，撒旦的本质是灵体，因为他是堕落的天使嘛，是灵体。好，这是第二大点。第三大点呢，撒旦的名称，在圣经里面呢，有不同的名字来表达魔鬼。第一就是撒旦。撒旦的意思呢，是抵挡者或者敌对者的意思。撒旦也有控告的意思，所以呢，抵挡、敌对和控告。关于抵挡呢，你可以参考撒加利亚书3章1节，撒加利亚书3章1节，马太福音4章10节，马太福音4章10节，还有启示录12章9节、20章2节、12章9节。20章2节，这是撒旦是抵挡者和敌对者的意思。第二方面，它是控告者的意思。我们的圣经呢，直接就翻译出来这个解释了，撒旦是控告的意思，是在启示录12章10节，我读给你听。启示录12章10节，天使又指给，我现在读啊，撒加利亚书3章1节，参考启示录12章10节，旧约的撒加利亚书3章1节，而且我读吕振中译本。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永恒主的使者面前，撒旦 那下面有小字说是控告的意思，也站在约书亚右边来控告他。好了，撒旦是控告的意思，记记撒加利亚书三章一节。抵挡跟控告敌对都是撒旦的这个字的意思。在讲因信称义的罗马书里面，讲到第八章是信徒的得胜，你记不记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跟三十三这两节里面，有使徒保罗很高昂的赞美神的救恩的话语。我把这两节经文读出来，如果我们不看撒旦的名字的话呢，对这两节经文的宝贵呢就感受不到。你特别听听留意一下，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那你听到谁能抵挡我们呢？在这里保罗没有讲到魔鬼撒旦，但是我们一听谁能抵挡我们呢，现在学撒旦的名称我们就知道了，连魔鬼撒旦也不能够抵挡我们。同样的，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那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学这个天使论的魔鬼撒旦邪恶天使的话呢，对于三十三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可能就忘记了其实魔鬼撒旦是喜欢控告的。但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在救恩里面，没有能控告我们的。为什么？因为有神称我们为义了。感谢主，赞美主。好了，第三个名称，除了撒旦控告者之外呢，还有恶者。恶者，邪恶的恶，直接称他为恶者，这是使徒约翰喜欢用的。参考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五节，十七章第五节，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经文我就不读了。下边呢，撒旦的名称一直到第十个呢，我就不读经文，请听众朋友只写一写他的这个经文出处。恶者，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好了，第四个名称是试探人的，也可以说试探人者。首先他试探耶稣基督，马太福音四章三节，然后参考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五节，三章五节。对于使徒约翰来讲呢，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对于我们很有提醒的作用，那就是世界的王。耶稣基督说这世界的王受审判，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了。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十二章三十一节讲到魔鬼撒旦是世界的王。然后第六个名字甚至讲他是世界的神，那不是宇宙万物的神，也不说他是真正的上帝，不是，只是他控制了人性。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那里讲到福音不能传开，是因为撒旦做了工作，使人的心眼瞎了。这些经文我给你读出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世界的神是撒旦的另外一个名字。以弗所书二章二节说他是空中掌权者，以弗所书二章二节。然后呢，启示录十二章九节说他是迷惑天下的，迷惑天下的，启示录十二章九节。另外第九个名称跟我们今天的伦理道德有关系，说谎之人的父。说谎，说谎跟欺骗的源头是魔鬼撒旦。这节经文你记一记，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另外第十个名字呢， 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五节那里说他是别西卜，是什么意思呢？是鬼王的意思。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五节，巫鬼很多，邪灵很多，但是鬼王呢是魔鬼撒旦。好了，这是撒旦的名称。透过这些名字，恶者控告、敌对、试探世界的王，控制人心，世界的神使人心眼瞎，空中掌权，迷惑说谎，使我们认识他的情况。好了，第四大方面，撒旦的名称以后呢，我们来看巫鬼邪灵。巫鬼邪灵，巫鬼不是撒旦魔鬼，魔鬼下面有很多的小鬼，是肮脏的，叫巫鬼，是灵体，我们不一定看得见的，是撒旦的随从者。撒旦的随从者，同样的巫鬼呢有位格，他有知识，有情绪，有意志。你可以参考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因为耶稣基督在赶鬼的时候呢，巫鬼邪灵也知道耶稣基督是主啊，对吧？所以他有知识的，只是他比较笨一点，有的呢可能比较邪恶一点，有的比较愚笨的。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九节，八章二十九节，路加福音八章三十二节，八章三十二节，还有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三节，那里呢甚至让我们能够推测到呢，巫鬼邪灵呢他们有一些道理，甚至呢是一个系统的道理。那这段经文我给你读出来，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到三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听到了没有？鬼魔的道理，这里特别翻译做鬼魔，不是魔鬼，但是意思是一样的。那么这是什么呢？第二节说，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前面我们说了，说谎之人的父，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就是魔鬼撒旦。好，提摩太前书四章二节说，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讲起吃什么东西，不可吃什么东西，如果是营养身体健康，医生许可而且合法的，应该是可以吃的。但是这里呢提摩太前书四章有些提醒我们的重点是鬼魔的道理，它是有一些系统的，有人就这样被骗了。好了，我们知道有巫鬼邪灵了，现在看一看巫鬼邪灵的工作是什么。第五方面，巫鬼的工作。巫鬼指什么呢？指误会的灵，就是很脏的灵，圣经也叫它恶鬼，邪恶的小鬼。污秽的灵在马太福音十章一节有提到，恶鬼呢在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其实都表明他们的工作是不道德的，肮脏的。我们也说呢，一个人的生活物质方面也要干净有秩序，心灵跟情绪方面更要干净，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有八方面来看看巫鬼的工作。第一，主要是搅乱一个人，搅乱人，接着诱惑和鼓动，使一个人做错误的决定，错误的判断，犯罪，那个判断是犯罪，错误了，甚至犯罪更深更大。所以一个谎言再接一个谎言，再接一个谎言，一次欺骗再欺骗下去，再欺骗下去，这是搅乱的工作，巫鬼做着的工作。但是在我们学这个第十四课的时候，一开始我讲了两个极端，你要小心，因为一切的坏事背后都是魔鬼撒旦，对不对？或者是认为完全没有魔鬼撒旦，所以我们不要说每一次我做错的事情都是巫鬼做的，不是这样看的。但是我们知道巫鬼魔鬼撒旦的工作呢，是让我们做错误的判断，犯罪跟犯罪更深。他们对基督徒尤其不放松，如果不是圣灵的大能跟神的恩典，我们也站立不住。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他们是诱惑的主动者，尤其在我们容易受伤的部分。什么部分容易受伤呢？人的尊严。你看，你被人侮辱，被人轻视，被人骂，被人不尊重，很容易受伤。其实神创造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但是人自己跟人跟人之间不知道被尊重的时候，那个伤害是很大的。就在人心灵受伤害，自尊受伤害的时候呢，污鬼邪灵魔鬼撒旦很容易就诱惑。另外呢，在一些少年的私欲方面，所以提摩太后书二章说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这是第二方面的工作，诱惑的主动者。第三，污鬼努力叫人不意识到他的存在，躲藏起来的，隐蔽的，他们的活动，他们的存在，我们很难分辨。第四，他们所作所为呢，欺骗是主要的武器，欺骗是主要的武器。所以他说你不要相信，你不要相信。从哪里可以知道呢？最早的第一个个案，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夏娃被骗，就是从说谎叫你不要相信神的话开始。说谎存在在夫妻关系当中，婚姻就破裂；说谎存在在家庭关系里面，家庭就冷漠；说谎存在在你的朋友跟工作单位里面，你们之间就没有真正的友情跟工作的伙伴。所以这个说谎的可怕，魔鬼撒旦是特别乐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的社会现在基督徒要发光作盐，就在这方面，在诚实真理方面呢，要尽力努力，求神怜悯我们。污鬼所作所为是阻止良善，这是第五点，阻止良善，阻碍人信主。所以保罗说，此等不信之人是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第六方面，他们的专长是控告，撒旦是控告者的意思，控告约伯，对不对？前面我们也说了，还有撒加利亚书三章一节，人的自我否定、自我责备等等呢，都要小心，不要把自己的形象破损到你没有尊严。我们一定要知道人是尊贵的，神为了救一个人，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是为了拯救你，你是宝贵的，你是神所造的。第七，他所作所为强迫是特征，很多强迫症啊，可怕的强迫症都在这一方面给我们很大的提醒。还有恐吓，以威胁跟恐吓来控制我们，这是污鬼的工作。那在恐吓方面，我们看到他有一次恐吓耶稣基督，路加福音四章三十三节那里说，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说，这个大声喊叫是很可怕的，但是耶稣基督责备他，不准他作声，不要作声，然后呢说，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那个鬼就出来了。污鬼的工作我们暂时看到这里，我们来看第六点，魔鬼和邪灵的结局，这是我们听众朋友需要知道的三方面。第一，圣经告诉我们他有受苦结局的时候，有受苦结局的时候，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九节，八章二十九节和路加福音十章十八节，路加福音十章十八节我给你读出来，耶稣基督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这是主耶稣讲的，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第二方面，他的结局更清楚，到他永远受痛苦之前呢，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跟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我们看到 魔鬼被主耶稣基督打败了。打败的那个事件是什么呢？十字架事件。主耶稣十字架上带死的事件就击败了魔鬼撒旦。所以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非常宝贵，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也同样的宝贵。这样的经文你要背下来，常常思想十字架是得胜的。所以呢，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三十三节说，谁能抵挡我们，谁能控告我们呢？第三方面，我们最乐意听到的，他有永远受苦的安排，这是神所命定的。启示录二十章十节，二十章十节经文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听众朋友，启示录二十章十节讲魔鬼撒旦在火湖里昼夜受痛苦，到什么时候啊？到永永远远。是的，所以这是魔鬼跟他的随从乌鬼邪灵的结局已经定了。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稍微提一下这个邪灵或者是被邪灵这个附在身上的情况。一般邪灵呢，因为它邪恶，它肮脏，它是会附在身体有疾病，尤其是精神跟情绪软弱的人身上。有精神情绪疾病的，心灵有痛苦的，它专门欺负这样的人，我们就很难分辨。那么有的时候是两种情况都有，精神本身有病要吃药要看医生，同时呢巫鬼邪灵附在身上。不是所有的精神病都是有邪灵附在身上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分辨。然后你留意圣经里面讲到长久激怒的话呢会给魔鬼留地步。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跟二十七节，二十六跟二十七节。然后呢性爱生活的混乱，像哥林多前书七章五节也是一个提醒，要有健康的夫妻生活。弟兄姊妹，愿我们能够认识神的伟大，救恩的伟大，好好的对魔鬼撒旦有正确的认识。好，这是第十四课天使论的第二讲，谢谢收听，再会。Yeah.